各位同行，欢迎大家参与本次 F Council M&A 系列活动之定价谈判权的准备电话会议。我是 F Council 的 Irene 谭毅，本次电话会议交由我担任主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在定价谈判前，投资者往往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调研及评估，才能确定合适的收购价格。除此以外，也需要留出适当的溢价空间，确定好可交换的谈判筹码，这样可以有效地缩短谈判时间，降低谈判的成本。因此，定价谈判需要从技术及技巧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安永财务交易咨询高级经理陈翔 Sova 陈担任分享嘉宾。 Sova 在交易结构设计、交易价值评估以及商务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今天他会为大家分享定价方法的选择、评估报告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如何确定谈判目标等内容。我们先请 Sova 为大家打个招呼。 Sova 您好。
哎，你好，各位在线的会员好。
那在活动开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本来我们原本计划呢，会请 Sova 做一个小时15分钟左右的专题分享，然后会留有15分钟左右的答疑环节。但是因为 Sova 今天下午呢，可能要临时需要赶一趟飞机，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小的调整，我们可能会取消15分钟左右的互动答疑环节。那如果想要与 Sova 进行互动同行呢，可以在会后与 F Council 取得联系，提交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与 Sova 联系。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 Sova， 有请 Sova 为我们大家进行分享。
啊，好，谢谢艾琳。也今天非常高兴，在 F Council 的主持下面，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各位我们说这是财务界的同行，这个 F Council 的会员，去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像刚刚艾琳介绍的，那我本人的话呢，更多的都是在从事这个企业并购的顾问的这个工作。今天呢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跟大家我们说就交易中的这个估值以及是谈判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说一个分享。大家可能艾琳，我问一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PT 吗？
可以的，但是您可能提醒一下大家，是大概您讲到什么几页的时候，提示一下大家会比较方便一点。
哎，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如果先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分享的一个一个内容的提纲的话呢，我们整个分享呢分成三个部分。那我们说第一个部分呢是常见的估值方法以及比较。那么第二跟第三个部分呢是交易估值的影响因素啊，以及是估值的谈判。那从这个我们说准备的内容来看呢，可能第一个部分我们说相对书本化一些啊，会跟大家介绍我们说常见的这个估值方法，它具体的这个运用，我们说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优点，跟每个方法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足。当然每一种估值方法的话呢，我们也都会在其中啊穿插一些实际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介绍。那么可能整个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稍微书本化一些。那么第二跟第三个部分里面呢，其实就是会结合啊说更多在我们实务操作中啊碰到的一些现实的情况，然后呢有我们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那么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交流跟大家都分享一下。那下面如果大家可以先这个翻到我们整个这个 PPT 的第三页的话呢，为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为什么要做估值啊？如果说估值是今天的一个核心话题的话，那估值的话呢，我们一般说有三种情形下我们会做到这个估值。第一呢，我们说是这个价格谈判，那么这个价格谈判呢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者是并购，或者是重组。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去做一个融资就在帮很多这个我们说企业去向私募做融资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估值。那么第二呢，我们说今天很多都是这个我们说财务的这个同行，我们都知道出于这个财务报告的目的，会计准则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做一些估值现在的话呢，应该是每年的这个年审工作就审计工作可能也都需要配合估值的团队进行这个我们说每年的这个审计包括是一些特定资产它的公允价值，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些这个我们说定期的一些估值的一些测试。 然后呢，如果完成那个交易，那么交易价格的分摊，那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然后说这个贬值测试，这些都是另外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目的。那么其他呢，也会有一些我们说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估值，我们这里就把它归到其他里面。就是如果股东跟股东之间啊，我们说产生了一些纠纷，然后的话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诉讼啦，会有一些知识产权上面啊，我们说大家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意见。那么可能在这些时候啊，也都会用到我们说估值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回到我们目前谈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话题里面的话呢，啊，我们说更多的说这个估值呢是用在我们这个交易当中啊，就是公司去买一个公司啊，或者说一个公司我们就把一个公司卖掉，就在这个公司间的这个交易里面啊，我们说这个估值是被频繁的使用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步骤。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时候，应该说估值是最大的一个坎啊。如果估值这个坎迈过去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交易呢，就最后一般都是可以得到顺利这个完成的。而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啊，如果说外资到中国来做这个并购的工作，可能是十个交易里面可能最后做成的啊，如果我们说差不多是30%左右这样一个比例的话，但是在没有做成的里面啊，因为估值双方的估值分歧，最后导致这个交易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其实是占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第四页啊，我们说整个这第一个章节的话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我们说三种常见的估值方法啊，市场法、收益法跟成本法。啊，那么这个主要我们说估值为什么在这个企业的我们说或者说整个公司间交易里面它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内容，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啊，因为最后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交易做得成或者做不成反映在数字上啊，那么这个数字怎么出来，我们就需要这个估值。那么它难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我们说公司之间交易的话，我们说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差别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差别，可能会有类比性，但是呢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之间的这个个性，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使得啊我们说对公司或者说对一个业务的定价啊，这个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啊，因为它啊我们说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可比的一个东西啊，就这个是从啊资本的这个原理上来说，我们说估值的难点在什么地方。那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大家也看到我们提的这个三个方法，第一个仍然是会有一个市场法则，就是说我们来看公司或者说一个业务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通过啊这样几个角度来看。一个呢，我们说是看啊它跟它最临近、最可比的这个情形下，别人的公司卖了多少钱，或者说别人的这个业务啊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认可。那么拿这些可以比较的案例来作为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标的公司或者标的业务的一个估值，我们就是市场法基本的使用。那么收益法呢，是说我这个企业或者说我这个公司之所以我认为它有价值啊，那么这个价值怎么体现，这个价值是通过它能够在啊未来的一个经营期限内它可以产生啊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经济收益，这些经济收益我们把它都折现的话，那么最后能够加总出一个我们说总的一个现值，那么这个现值呢是我们认为啊是这个企业啊这个业务我们目前啊可以认可的一个价值。所以收益法呢是说啊它可以我们说好像看，如果说把一只母鸡我们来衡量它的这个价值，因为它以后可以下蛋啊，那么最后它自己还有一个这个价值，那么这个加总起来之后再加上折现啊，就是从收益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企业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那么成本法的话呢，这个思路也比较简单跟直接，是拆开了，就是一个企业太多了太庞杂了，我们把它拆成各个单项资产要素。那么单项资产要素的话呢，可能相对就会容易一些啊。我们说一个制造型企业一眼看不出它是多少钱，但是拆开来看，土地可能有土地的，我们说相对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市场价格，那么建筑跟厂房能够获得一个市场价格，里面的机器设备可以获得一个市场价格。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说把它拆开来之后，把单项的资产我们说加总之后啊，我们来得到啊这个整个整体企业的一个估值。那么这是我们说三个这个系统方法。后面呢，我们还会有一 一页谈到跟总结到你这三个方法各自有什么样的这个优缺点。但是在那个之前的话呢，我们先详细的看一看说这三种方法啊，我们说它具体在操作当中啊是怎么样进行的。那么下面我们翻到第五页啊，市场法。那市场法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尽量的我们去找一些可以用来比较的这个公司，那么跟他们去做一个类比，别人是多少钱，哎，那么好像我也应该可以去多少钱，因为我的企业跟别人的企业啊，我们说有相似性，是通过这个思路来看。那么企业的话，我们说本身这个价值啊，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那这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提一提，就是说本身我们谈估值的话，一个概念是需要厘清的，就是企业价值啊跟这个权益价值啊。一个企业如果我们看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话啊，我们说总资产，我们说这个形成资产的来源是什么啊，那么在资产负债表对应的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说股东啊，股东出资形成了一部分资产，另外的话呢我们说还有一些债务啊，比如说债权人或者是银行啊，我们说它可以提供一些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给到这个企业，所以说债权人的话呢同样啊，我们说它这个债务资本也能够形成资产，所以我们说整个一个企业价值的话，那我们说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权益，所以整个这个企业价值的话呢，如果简单一点说啊，它应该是有两个部分，那么就是啊，我们说股东权益价值跟债权价值，我们简单一点是这么说。当然事实上企业价值里面可能还会包含更多其他的这个因素啊，包括是啊这个小股东权益啊，更复杂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我们简化一点说的话呢，我们说企业价值就简单一点是这个股东权益价值啊，加上一个债权的价值，或者呢我们说是一个净负债啊，这个净负债的概念我们说是债息的负债减去现金这样一个净额啊，我们说这个是首先在做估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我们说在这里先提一提，就企业价值跟股东权益价值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中间如果有一些这个混淆的话呢，就可能在最后啊，这个在双方谈的时候，这个理解上就会有一些这个偏差。这边我们说市场法常用的这个陈述，什么企业价值的陈述啊，这边我们说提了三个，与销售收入的比，与息税前啊这个利润的比，以及呢与息税前利润，我们说这里的提法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啊，或者我们说的息税前利润加折旧摊销，就是EBITDA这样的一个比较。那么另外呢，这里也提了啊，我们说两个股东权益的这个价值的比，一个呢是市盈率啊，可能比较熟悉，另外一个市净率也会比较熟悉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可能也会想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企业价值的话，它就去比了一个 EBITDA 啊？为什么市盈率的话呢，它去比了一个净利润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如果结合后面的我们说收益法讲的时候，你就会提到啊，本身我们说企业价值对应的是整个企业的一个收益，一个现金流。那么股东权益的话呢，我们说对应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权益所有人啊，他能够分享到一块利益，就是一块现金流。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概念。你说如果是这个 EBITDA 或者是 EBIT 的话，它是息税前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我们说利息在这部分经济利益里面并没有被扣掉，而利息呢是谁可以我们说获得呢啊，就是利息是债权资本的这个所有人，他可以获得，银行可以获得。那么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就是我们用这个息税前利润或者是这个用 EBITDA 的话，既考虑了这个我们说股权所有人他能够获得的这个净利润的这个收益，也考虑了债权所有人他能够获得的这个利息的收益，那么这是双方的一个汇总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它来对应整体的一个企业价值，那我们说从逻辑上这个会更匹配。那么如果是市盈率的话啊，我们市盈率是市价跟净利润的这个比较，本身这个市价也是反映的是说我买这个股票啊，就是对股票的一个定价。那么股票呢就只代表股东的这个权利，它并不反映这个公司债务资本的这个价值，那么就是市价。那么说这个净利润谁可以分享到呢？你这个净利润是你说交完利息财务费用过去之后剩下的这部分的这个企业，我们说股东之间可以分享的收益，而只有股东可以分享的，这个时候跟债权资本的这个持有人并没有关系了。那么所以呢，这种市盈率是市价跟净利润的，那么这个这部 分净利润对应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股东的这样一个权益啊。那么这个可能在很多我们说这个财务管理啊，我们说估值的这个书上，可能也都会提关于这些不同的这个价值陈述啊，我们说他们各自啊有些什么样的优点，什么样的这个局限性啊，这里面都简单会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嗯，像市盈率的话，说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的数据比较容易取得啊，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上市公司就是很容易看到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我们说把价值跟收益联系起来啊，这里也比较容易来看一个所谓的这个投入产出关系，就是我付多少钱啊，最后呢我可以有多少的这个投资啊，说的这个举办一点有多少的收成啊，能够多少的收益，这样来看的话呢比较直观。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企业呢？比如说它得比较适合啊，比如说有连续盈利的企业啊，相对应的那么它的这个局限是什么？如果一个这个评估对象它的收益是一个负值的话啊，这个时候用市盈率我们说乘一个倍数，再怎么乘出来也是个倍数。但是某一个企业啊，这企业的某一年啊，它如果是不赚钱是亏损的，是不是这个企业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呢啊？是不是它企业价值也是为负呢？或者它股东权益价值也为负呢啊？显然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如果评估对象的收益它是一个负值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市盈率这个做法啊，可能就用它来做这个我们选定的价值陈述的话，可能就不是最适合，就是市盈率。那么市净率啊，市净率的话呢，我们说是市价跟上面净资产的一个比较。刚刚市盈率有个什么困难呢？就是如果一旦不赚钱，市盈率就有局限性。但是不赚钱呢，对很多公司来说，都有可能会碰上。但是净资产啊，我们账面净资产为负值的，这个相对来说要少很多啊。所以我们说市净率用它来做衡量的时候呢，它这个应用面啊，从这个数据本身可适应的角度出发，那么它是可以用于大多数企业的，对吧？然后这个净资产的这个账面价值呢，相对来说啊，要比净利润也稳定一些，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说啊，这个被人为的操纵。因为在某一年里面啊，说某一个会计的这个年度里面啊，这个净利润可能会受一些主观啊什么的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影响啊，偏高或偏低。那相对来说的话呢，要这样去操纵这个净资产啊，就不那么容易。我们说这是市净率的一些优点。那么市净率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局限性呢？啊，我们说它来比较的，我们说一个，我们说它来衡量这个市价的时候，它的一个基数啊是这个账面净资产。啊，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企业，啊，我们说服务型的企业，或者呢现在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啊，这些企业的话，那包括啊我们说像啊我们所处的这个服务型企业，还有啊这样的企业，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净资产嘛啊，我们这样的企业没有很多的这个净资产。那我们的这个企业价值如果纯粹来跟净资产做这个比较的话啊，那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啊，来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价值跟净资产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对这一类服务型的企业啊，或者说是高科技的企业，就是说它的这个价值啊，不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不来自于或者说跟它这个净资产不怎么挂钩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市净率的这个比较的话呢，这个是实际意义会比较小啊，我们说会有这样一个情形。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收入陈述啊，收入陈述这里呢，我们刚刚我们提到说啊，在比较这个 EBITDA 或者是这个净利润的时候，那么相应的会对应这个企业价值跟这个股东权益价值。那其实在这个销售收入的时候呢，啊，这个东西不严格啊，你要说它要去对应企业价值啊，也是可以的。你说它去对应股东权益价值呢，其实也有人这么做。所以本身这里啊，我们说并不严格的说要把它区分，它一定要去对应某一个这个啊，我们说给定的这个价值定义，就是两个呢都可以，只要你是保持它是同比就可以。那么收入陈述，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第一个，它的好处也是它不会出现负值啊，这个企业，我们说你利润可能为负，你收入总不太可能为负啊， 你要是这个收入也为负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不太可能出现啊，你可能你开这个公司你每天还倒贴钱，所以它一般不会出现负值。所以呢对于这个亏损企业啊，甚至是我们说资不抵债它连净资产都是负的这样的企业啊，你其实也有机会可以算出一个我们说啊这个就说结果为正的这样一个价值陈述啊，我们说这是它的一个优点。第二个呢也是相对的啊，我们来说它要更加的稳定跟可靠一些，比起各种这个利润指导它相对来说要稳定跟可靠一些。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啊，我们说收入啊，这个在我们整张利润表里面啊，就英文啊 top line 它是第一条线，它只反映了我们说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财务指标，但是后面的话呢我们说最重要的东西成本啊费用啊都没有反映啊，就成本跟费用会对企业带来就是对不同的这个企业最后造成的我们说这个现金流或者是说最后的这个净利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从这个啊收入这条线里面其实都看不出来啊，这个呢是它自己的一个局限性。所以说收入陈述这个模型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企业呢啊，什么样的类型呢，我们一般说就是这个销售成本率比较低或者是比较趋同的这样一个行业。什么是销售成本率，我们说比较低的这样一些企业呢，比如说一些服务型的这个企业，或者呢是销售成本率我们说相对比较趋同的一些行业，那可能是啊我们说啊大家比较接近的一些这个零售业啊，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说一些零售的制造业啊，如果说他们是同一类企业的，那比如说我们都是做这个我们说中档服装的啊，或者我们说都是做这个饮料的啊，如果这些产品本身啊不存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异化啊，我们说在这个售价啊在这个受众啊这方面都比较类似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收入陈述模型啊可能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些企业啊。为什么说到这个，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外企，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案例，有很多的外企在中国的话呢它其实投资在这个食品饮料行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成功的一些这个情形啊，我们自己操作过的这个案例里面也有。那么像这些企业的话呢，我们在对它进行这个估值啊，要把它的这个核心公司啊，如果在出售掉或者是怎么说呢啊，我们说这个跟利用这个收入陈述啊，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是对这个市场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是第六页啊，我们简单这边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我们是说其他企业有个制造型企业啊，2011年净利润100万，平均市盈率市场上28.1，那么其他企业的话呢它的预期增长率是16.5%，那么它的这个估值应该怎么估啊，我们说如果用这个市盈率的话，就这整个这里的话呢只是这个案例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就介绍一个我们说一个修正市盈率的一个概念。如果一个实际市盈率你有个平均数是28.1，但是预期增长率，如果我们简单还有个算式平均，就是我们所取的这些样本它的预期增长率的啊平均数是14.5%的话啊，而我们这个目标企业它的预期增长率啊跟这个14.5不一样，那么下面它有一个计算公式，但如果不看这个计算公式，我们简单一点说的话呢，其实就是拿这个16.5%除以这14.5%啊，你有可能比这个14.5高，有可能比这个14.5低。那么就说把这个除一除之后啊，我们就用这个比率，就是你目标公司的预期增长率是比你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同行比它好还是比它不好，那么相应呢给它一个你说这个溢价或者是一个折扣，用这个呢去来修正啊我们这个平均市盈率啊，这里其实呢是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介绍一下，同时呢啊，也是引入这个修正市盈率的这样一个概念，这就是在市场化。下面的第七页啊，我们说这个收益法。收益法的话呢，前面已经给大家啊说提过这个概念，就是啊我们说在这个收益法是看现金流啊，这个我们说一个母鸡啊能生多少蛋啊，我们把这些蛋放在一起，包括我们说这个鸡，当然最后可能还有母鸡，还有一个中值啊放在一起来看。那么这个现金流的话呢，我们说就包括两种现金流啊，在第七页提到，一种呢是权益自由现金流，一个呢是企业自由的这个现金流量。那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啊，我们说对应有两个这个价值内涵，一个是企业的整体的一个价值，一个呢是股东权益的这个价值。我们就说这些钱或者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由现金流量啊，到底是对谁来说啊是可以自由支配啊？是包括了股东的，也包括债权人的吗？啊，就包括这个我们说啊债务资本持有人的吗？主要是这样中间有一个差别。那么对应的现金流啊不同的话呢，我们说相应的适用的我们说这个原来的这个折现率也会不一样啊。这么折现率的话呢，我们平常啊常用的就是这个资本成本。那么如果是企业自由现金流、企业整体价值的话，那么对应呢就是一个加权的平均资本成本。那么它的这个有两部分构成，就是权益资本成本啊跟这个债务的资本成本啊。债务的资本成本呢，我们说就是一个利率。加权，那么权数就是啊这个债务成本以及是权益资本占整体的这个资本成本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这样出来一个加权的一个资本成本。下面这边的话呢，我们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演示啊，大家可以看到说企业自由现金流跟这个权益自由现金流有什么不一样啊，出发点净利润大家都一样啊，我们说12非现金项目啊都加回去这个也一样。利息费用啊，利息费用的话，对权益自由现金流来说，这个利息费用不能加回去啊，因为这个利息费用你加不回来，这个就是给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债务资本的持有人他会拿走啊，但是对企业来说呢，这个可以加回去，因为这个债务资本的持有人啊，它的价值反映在企业整体价值里面。然后我们说下面这个营运资本的这个增减跟资本性支出的增减，这个啊两边是一样的。那么付息债务的话啊，也是啊，说这个要在权益自由现金流这边啊，如果你的付息债务有一个变化的话，这个你要把它考虑进去啊。那么这个最后的话呢，出一个自由现金流啊，说这个两边会不一样，这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可以说明。后面的话呢，有一个实际的这个案例啊，那么这个实际案例呢，其实就是说大家我们说演算一点啊，在我们说真正的实物操作当中啊，当然我们会建立这个模型可能会比这个复杂很多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还要考虑说啊，特别是做这个未来预计的时候啊，因为在未来预计的时候呢，其他都好估计啊，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营运资本的这个变化，我们说最后是不是会产生溢于现金啊，或者是现金不够啊，还要去这个去继续的融资啊，能够借到钱啊，这个能够是我们说在实物当中，如果真的是做一个这样的模型的话啊，可能会是比较更复杂。但是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是啊简单的有这样一个案例啊，给大家我们说就是过一过。那如果是我们说一下的话，啊、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样子？案例介绍在第八页啊，我们就简单集体 A 企业啊，它准备在2010年啊12月31号啊收购 B 企业60%。B 企业预计未来5年呢，我们说每年花100万采购新设备。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这个它的资本性支出。B 企业的这个账面上呢，它有价值300万元公股东自用的这个房产，哎，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啊。如果你有几项资产啊，我们说这个资产是一个非建立性的这个资产、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在后面对这个价值有一个调整啊。为什么要有个调整呢？我们说你这个是非建立性的资产，我们前面说你的这个价值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每一次的你这个现金流都是来自于啊你整个这个资产包这个业务包啊它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收益。你有一个非经营性资产的话，就是你这个非经营性资产放在那里或者不放在那里，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经营性经济。但是你这块东西要去买它的话呢，你又不能不承认说哎人家这个东西是值钱的啊，你不能说啊你这个业务包其实也就产生了这么多现金流啊，你这个房产的话它其实没有帮助这个业务包，所以你这个房产应该还送给我。啊，这个人家肯定不肯啊。B 企业的账面上的话呢，有150万亿现金，100万银行贷款啊。这个刚刚我们啊用净负债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么400万减150万，就250万是一个净负债啊，这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假设呢，控股权的溢价是20%，缺乏流动性的折扣是10%啊。这里其实也是两个概念，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提一提。就我去买一个企业的话。啊，整个企业我们说它的股权就是100%，它对应一个价值，价值就是100块。那么我买这个100块是不是平均下来说，我每花这个一块 或买到对应1%的股份呢，就可能有些不一样。当你买1%也好，5%也好，30%也好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一个参与者。但一旦我们说你买到51%的话啊，我们说这个在合营公司在并购里面啊，我们说一旦过51%很不一样啊，你把控股权交给人家，这个掌舵的人、当家的人就变掉啊，就这个企业到底未来怎么发展啊，就不是原来的股东说了算啊。这个51啊，我们说从49到51中间的变化的这部分股份，可能就会比你一般的这个股份要贵得多啊，因为你实际获得了一个控制权。这个控制权的话呢，我们说这里啊，可能要有一个溢价。然后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缺乏流动性啊，这个呢对这个像我们说尤其是这个用市盈率的这个来比较的时候呢，这个缺乏流动性的这个折扣呢会更明显。就我买完你的这个股票，或者说我买完你的这个股权之后，我买股票呢，我第二天我想抛，我是容易抛掉的，因为有一个公开市场。但我买完你股权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我跟你谈了半天，我们就先私募资金啊入股，入了30%，入了15%，他买完之后，他第二天他转手再卖出去就不那么容易啊。我们说少数股权有谁来这个接手，哪怕你是多数股权谁来这个接盘，你没有一个公开市场的时候呢，这事情做起来都不那么容易。所以缺乏流动性的话呢，一般啊我们会在这个上面打一个这个折扣啊，就是说整体估值估出来之后，要再做一些这个调整啊。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谈了几个可能的调整价啊，一个是非经营性资产，一个呢是控股权的一个溢价，一个呢是一个缺乏流动性的一个折扣啊，这个跟大家都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们如果说 B 企业2010年的这个销售收入啊是1000万元，营运资本呢是250万元啊，这个是我们说利润稿的大数跟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大数，后面都用得到啊，来估计这个现金流的时候。然后呢 B 企业2010年存在一个一次性的捐赠50万元营运外支出啊，这个你要把它点出来，就这个跟正常的经营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考虑这个企业它将来在正常的情形下，正常的年景里面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这个现金流的时候呢啊，就这种啊额外的这个因素要排除在外。然后呢我们之前提到说啊，那么假设这个企业从2011年到2015年可能折旧跟摊销每年有一个数字，然后呢假设的一个这个折现率，折现率是12%，这个永续增长率呢为1%啊，然后下面就有这样一个预测了啊，然后销售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到2015年啊，一开始比较快10%，后面的话呢逐渐正常化下来啊，不可能实现一个我们说无限的高速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做不到的。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然后呢这个费用率啊，这个营业费用加管理费用也基本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就在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所得税率25%啊，然后呢营运资本占销售收入的这个比率也保持稳定。那么随着你销售收入的增长啊，实际你的营运资本应收账款啊存货啊相应的要有些增长，这样的话呢会占用你的一部分这个做现金啊，这几个是在后面做现金的这个里面要考虑到的。然后折旧与无形资产的摊销啊，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啊，这个排序把它列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大家很快的看一看这个第9页啊，我们说第9页这里在提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算的话，这里呢这个数字稍微有一点小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是看得清，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我们说范例。那么2010年第一行主营业务收入是支出1000万，那么根据刚刚给出的这个销售增长率，2011年、2012年、2013年啊，我们说每年都能够出来一个数字，从1100万增加啊，到2015年1413万，永续期内再增长1%啊，那就差不多是14万多啊，那么就永续期是1427万这样一个情形。毛利率啊，毛利润啊，我们说因为是15%，所以每年都乘以15%，就得到这个第二行的数字。营业费用加管理费用的话呢，刚刚说了就是5%，那么就乘5%啊，这个第三行的数字。那么这样一减，那我们说用收入减去毛利润，这个然后从收入得到毛利润和毛利润减去这个营业费用加管理费用的话，我们就出来一个营业利润每一年的数字。